我们今天要从64页开始，对吧？啊，63页的这个身相无明讲完了吧？好，请翻到64页啊。是故，修多罗说：若有众生能观无念者，则为向佛智故。看他的解释啊，继承上面的所说，心无初相，指的是源头啊，真心的源头，或者是要断这个妄啊，要离妄，也是到了源头。那么这个源头呢，是静止不动的，所以所谓的无初相啊，就是无念。这个初相啊，就是最初最微细的动，这个讲最初啊，常常容易误会哈，是最微细的念，应该是讲最后的那一念啊，要成佛之前最后的一念，这样才不会这个误会哈。以论主中经造论，这位马明菩萨，他是这部造的这部论啊，叫做中经论。论有两种啊，一种叫做是经论，一种叫做中经论。这个是经论的代表性的著作就是《大智度论》。大智度论有100卷，那么他解释的这个经呢，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我们平常称之为叫做《大品般若经》。这部经本身经呢、啊，是在大正藏的第8册，那么大智度论呢是在大正藏第25册。这个大智度论是把大品般若经的经文啊，一段经文，然后它一段解释，就是大智，所以它是解释这部经，叫做释经，完全根据这部经来做解释，所以叫做释经论。我们这个论呢，这部论起心论的这部论呢，它并不是根据某一部经，根据前面的说明啊，前面的那个介绍，这部论是马明菩萨根据了100部的经，把里面的精华的部分，有关这个真如这个部分啊，把它这个抽取出来，造成了这一部论。所以呢，以这个经为它的宗，以经为宗，没有离开经，但是它不是根据经文一句一句的解释，所以称之为中经论。
所以这位论主马明菩萨是中经造论的，故引经是成心缘无念意啊，修多罗就是弃经，对吧？啊，修多罗就是弃经，对不对？啊，就是跟经中是这样子说的啊，若有众生能观无念者，则为向佛智故。我们前面一再的这个说明，这个无念就是佛。无念也代表 就是真如完全的这个呈现，法身啊完全的这个显现啊。所以能够朝这个无念去观的话，那么就是朝这个佛的智慧这个目标前进啊。所以是则为向佛自故啊。那么他在这里就说啊，引经是成这个心的源头，就是无念啊。经有这么说的啊，论足照这部论，它完全是根据经所说的道理啊。以度众生成佛啊，就是用观无念朝这个佛智前进啊，功夫到了尽头就成佛了啊。若有圣俗男女，能够依本觉理起始觉智，这个始觉智还是去观本觉理。我们前面讲过了，这个始觉智是怎么升起的呢？
有前面有说的啊，本觉有，因为有本觉，所以才会有不觉，因为迷真的关系。但是呢，不觉的话呢，我们的六识心是很活跃的，对不对？不觉的众生，六识心很活跃，所以他有这个机会可以这个接触到这个佛法。同时呢，本觉本身在内里面去熏这个不觉，然后提醒我们啊，种种的这个生命的无常啦、苦啦等等的这些个啊，警觉我们，就是让我们这个得到警惕。这样子的时候，又碰到外缘啊，碰到善知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才会生起心。所以这个始觉是由这样子的一个程序升起来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直接讲是从本觉升起的，升起始觉的，也可以这样讲。需要讲这个的时候，我们讲是这样子升起的。不需要这个不觉的时候呢，我们直接讲本觉升起始觉，通通是要由本觉啊内因所发动，再加上外缘，因缘和合，我们才会开始向这个佛智前进。
所以，那么这个升起了始觉智以后，要向哪里去观什么呢？还是观本觉理？它本身是由本觉升起，升起这个始觉，始觉升起了以后，还是观本觉理啊。那么这个是讲修观，我们平常讲修止观。啊，只是什么？只是专一，就是说不要关一下就跑掉了，关一下跑掉了，那没有止，要止观并运啊，双运，这样才有用，单止或者单观都不行的啊。所以止观一定要双运啊。这个修止观有一个这个比喻，各位有没有听过哈？关在一间暗室里面，墙壁上面都是这个漂亮的壁画，点了一盏这个灯或者是蜡烛啊，要去观这个墙上的这个画。如果有风吹的时候，这个蜡烛啊，那个火焰啊，就会动，风一吹啊就会动，动了以后啊，你要看出去看的时候啊就不好了。我们现在都是电灯啊，所以没有这种经验。像我小时候点蜡烛的，点那个豆油灯的啊，点那种有玻璃罩的，还有那个打气的那个汽油灯的，我都这个经历过。我们小时候啊，乡下没有电，那么那种蜡烛火如果有风吹的话，它是摇摇晃晃，摇摇晃晃你要看东西看不清楚的。所以一般讲修止观的话呢，第一个要没有风，就是要心要这个能够专一，不能够想东想西的啊。第二个呢，光要稳定要亮， 这样子你才能够看清楚这一幅这个壁画啊。所以呢，子和官呢不能够偏在一边，要子官要双运。后面我们这一部论后面就提到这个五行的部分，就讲子官一定要双运。那么观本觉离，这是修止观了，直接观真如，观本觉啊。那么另外修行的行门里面有念佛啊，有修观，有参本来面目，参禅啊，都是属于行门，属于行门啊。最常常我们说的修这个修行的这个行门啊，一般都是这样说：念佛、参禅啊，修止观。还有其他法门吗？持咒是吧？啊，有的这个学长我也认识很多，他每一门都修啊，持咒他也修，念佛他也参加，参禅禅。这个跑到禅师那边他也去啊，也有这样的人。但是这样子的话，说实话你这个行门哈，这样子哈，学了这么多，这个是不见得会好啊。我们一再的讲，解门可以广博，这个行门啊最好是专一啊，你自己挑一个啊，解门没有关系的啊。各位来听课，又是基础佛学，又是这个中观，又是这个唯识，又是这个真常唯心的这个法界圆觉的这个，听得一团迷雾，这是没有关系啊，因为你刚刚才接触，不熟，熟了以后啊，其实没有关系的啊，你怎么样去调和啊？我知道各位学长这几天啊，听了这几门课以后啊，有时候觉得混淆啊，没有办法会通，不要那么急要会通，不要去会通它，你就少烦恼，将来水到渠成，你自然会会通的。你学多了自然会会通的，你知道佛法是一位，知位的位啊，是一位的啊，大原则通通都是一样啊，没有什么矛盾。你要说要去学这个唯识的时候，你就照唯识的那一套系统，不要管，不要把别的东西掺进去，掺进去人家听不懂的，初学听不懂啊。学多的人，你像应生导师，是我们几百年来最这个有学问的这个出家人，对不对？几百年来那个，你说他会不会混淆？他绝对不会混淆。我们为什么混淆？因为我们太陌生，我们是初学，所以听了这个唯识这样讲，这个起心论又是这样讲，比如说讲两个同样的东西，结果讲法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起烦恼啊！我到底要相信谁啊？你们怎么这个讲法都不一样啊？其实不是问题啊，你看看那些我举的这个应生导师，他会不会烦恼？他不会烦恼，他可以把它融会贯通，都有道理，都能够这个发挥它的这个功能。第一，证明它都是佛法；第二，它都能够让这个某些众生能够接受，这样就好了。那我们自己两边都学啊，假如一直起矛盾的话，那我就选一门学，我不要通通学。我学了没有矛盾，我觉得通通讲得很有道理，我可以在这个某种情形下把它融会贯通，那你就学。就应该要广学啊，没有办法融会，你就选一门，你专门攻，比如中观系或者唯识系，或者是专门观天台华严啊。那个大正藏那么多，你要通通学完，这一生大概是办不到的了啊。所以要挑自己这个契合的啊，那个去学。有余力，行有余力， 那我就多学，多学了不起烦恼，可以。起烦恼就把那个不要去碰它嘛，啊，这样就好了啊。好，这个是念佛修观或者参本来面目，这是属于行门，持咒也有，啊，也属于行门，对吧？啊，那么皆当向无念处念之、观之、参之，目标要认清楚，目标就是无念处。念观参都是一念正念，这是正念啊，去向这个无念处念。若有第二念，第二念就是其他的妄念啊。如果有其他的妄念，而不是这个用念观参向这个佛智向这个无念处啊，而是有了其他的念，第二念，那么跟这个心源无念的这个目标啊是相反的。这个一念正念啊，到这个成佛了以后才停止，方不用故，就是到了成佛了就不要了啊。无念就是佛，也就是佛智啊，又即本觉，也就是真如。那么从菩萨的阶位实性位一直到三贤位，三贤位昨天我写过了，实行实住啊，实住实行实回向，这个次第是这样子的啊。三贤位在登地实地，那么在菩萨的阶位整个的过程当中都要以一念正念去观这个无念，而去破除什么呢？灭相、意相、住相、身相等等的四相无明。经汉论啊，修多罗也好，这部论也好，都是说要观无念就是向佛智啊。这个智有两种，可以两种解释，一个是属于因地里面就修因的这种修行人，那么这个智呢是就是我们观无念的那个观智，这个叫做能相，相佛智是能相。那么无念那个目标啊，无念以及这个佛果，这是所相啊，所也可以解释作被啊，被我们啊朝这个目标前进的一个目标啊。那么这是属于众生或者在因地里面修行的人。那么第二个解释呢，佛这个果地站在佛的立场啊，仅仅是以观无念的这个观呢，是能相啊，就是观无念之观，这个时候叫做究竟始觉啊。这个观无念之观在佛的果地来说啊，这个就是究竟始觉啊。无念的佛智为所相，换句话说，在佛的果地，究竟始觉跟这个本觉的理啊，是虽然有能有所，其实是合而为一，叫做十本不二啊。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讲果地的佛果啊，啊也这个假说有能有所，事实上到了佛的境界以后是没有能所啊，除非他要度众生啊，度众生也是像那个我们比喻做天上的月亮啊，只是把这个影子啊下来，它本身是不动的啊，虽然随缘，但是它是不变的啊。这个地方是假说，还是有能有所在佛的这个身上啊，还是有能观无念之观以及无念的佛智啊，其实是十本不二啊。此论为其大圣的信心啊，这部论它的目的是要 读这部论的人能够生起对大乘法的信心啊。无念就是体大，无念也就是佛智，也就是本觉，也就是真如，也就是法身啊，就是体大。向无念上观想，朝这个目标前进，就是相跟用二大，相大跟用大啊，聚在其中。这个聚在其中的意思就是说，用无念这个体大，就代表相大跟用大啊，相大跟用大通通都在无念这个其中啊，因为这个地方只讲到无念嘛啊，无念是体大，可是向这个无念这个前进用功啊，向这个目标前进，自然显现出了向大跟用大，可是向大跟用大这里没说，那么用无念做代表，就包括在这个无念当中了啊，所以聚在其中啊，这个其啊就是无念，向用二大啊，都在这个无念当中了啊。信心不起，它的原因是什么呢？以无怨故啊，没有这个意愿啊，自利利他的这种愿没有啊，生不起来啊。那么这个地方的愿当然是指是观这个无念的这个愿啊，其实其他的法门啊，其他比如说是啊，要求开悟，你如果没有愿的话怎么可能开悟啊，要求往生净土啊，如果没有愿的话怎么可能往生净土啊，什么事都做不成的啊。嗯，这个他这个讲法是互相都可以影响的了啊。那么一般来说是信要在第一，对不对？我们讲这个信为大圆功德母啊，那么这个信啊一般是都是放在前的啊，如果是讲五根五力的话也是信在前面，信静念定慧，对不对？那么如果是讲到这个十一个善心所啊，白法里面有十一个善心所，也是把信放在最前的，可是万一信心生不起来怎么办？对，你把信放在前面，那么信如果没有的话，什么后面什么都做不成了。那信心生不起来怎么办？啊？了解道理，啊？可是这还是一部分人呢。你说要了解，想来了解道理的人，他也不想，很多人都不想了解道理，那怎么办？对不对？啊？所以问题就在这里了，是什么样的这个引诱能够让他朝这个目的，朝这个信这个字上啊，引诱他升起？那么有种种的这个客观主观的条件所造成的啊。我们以前刚刚开始的时候学佛学十四讲的时候就讲了啊，人呢比喻做一匹马，经里面就有四马警喻，对不对？各位有听过吗？啊，就是说那个那一匹马如果它是很好的马，警惕性很高的马，你鞭子啊不用打到它身上的哦，稍微鞭子这个动一动啊它就跑了，这一种马。另外一种呢，鞭子要打到它才会那个，或者要重重的打，甚至要用那个马刺啊，啊，那个骑马的人不是脚上有那个马刺吗？刺他的那个马的这个肚子，他痛了以后才会跑。那么在我们日常这个生活上的比喻说啊，看到邻家的人啊过世，突然之间哎呀人生无常啊啊，那这个人是算是警惕性很高的，因为那个过世的那个人跟我无亲无故啊，没有关系啊，只是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啊， 就开始产生警惕了，对不对？那么有的人不是这样的，有的人一定要最亲爱的人过世了，生离死别了，这一下子才痛不欲生啊！人生到底怎么是这样子？我怎么都这个遭受到这样子的命运呢？到底怎么一回事？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这种心啊，要希望去追求这个依靠的地方。于是乎有这样的因缘的刺激，然后就进入到了这个宗教这个门来啊，种种的情形。所以刚刚讲的这种情形，就是说有的情形是这样，有的情形那样，有的情形是有了信心才会发愿，有了信愿才会去行，信愿行的次第是这样的，有的呢信心生不起来，要有其他的来的。那么他现在慈州大师讲的要有愿啊，才能够升起信心，他是这样讲的，对不对？而事实上呢，这也是其中很多这个情况之下的一种而已啊。那刚刚讲的，如果有亲人这个生离死别，可能倒是一个增上缘，对，本来不想的，或者是做生意失败，突然之间遭遇到这个悲惨的这种这个生活或者命运，或者啊，那么就唤起他这个对于无常的这一种的这个感受啊，痛苦，所以才会那个进入到这个，那个时候才知道哦，要这样。那么您现在讲的是要先懂理论才会升起信心，也是一种情况。过去我最早的时候就看圣严师父的那个正信的佛教里面都有讲的，对，你如果对佛教教理不通，你来相信佛教那是迷信啊，那个信的不坚固的，是吧？被人家一讲，你就这个被牵了鼻子就走掉了啊。所以要学经论，经教理论通达了，真正的对这个理论是完全的理解，而且是这个心服口服啊。我就是这样子一个例子啊，我其他的宗教去接触一下，实在没有办法升起信心啊。等到碰到了佛法了，才想到，哎呀，我怎么这个活了这么久才碰到这个这么好啊，碰到这个佛法，他讲的道理真的能够让我心服口服，这样我才会升起信心啊。所以讲的要用经教理论来啊，让自己升起信心，也是其中的一种啊。所以很多啊，没有一个固定的这个模式啊。他现在这里讲信心升不起来是没有愿力的关系啊，已经有了信愿的话呢，再加上意就是加啊，加上这个观行啊，就是信愿行嘛啊。虽然净土法门是三资粮，但是其他的这个法门也是啊，信愿行啊。那么这个就是能够证得佛智的一个资粮啊，盘缠啊，资粮啊。可见的信愿行啊，并不仅仅是净土的资粮啊，其他的法门也需要做资粮，这个做资粮啊。真能观无念者恐怕是很少啊，因为已经到了那样的程度了啊，能够观得到无念了，这个恐怕很少啊。姑且啊，就这个粗浅的有念来分析啊，有的是顺这个无念的有念，随顺无念的这种有念啊，有的是背离无念的这种有念。例如这个念这个世间的名啊利啊，这个跟佛法是无干的啊，这种都是背离无念的有念，这个不可有。譬如礼佛、念佛、读经、诵戒、持咒等等，是随顺无念的有念，这个是不可无的啊。我们初学人一定是从有念下手的啊，直接观无念观不起来的啊，先从有念下手啊，这个不可无啊。以此啊，就是礼佛等等啊，为念无念的一种助缘。这个缘就是助缘啊，那么胜过了背觉背离这个本觉或者始觉，而去 会合这一种的尘劳，尘劳就是烦恼，这一种的念啊，胜过这样子的念啊。然而像无念之念呢，不可以始终具无。换句话说，一开始的时候用有念向这个无念前进，到了最后有念不要了，功夫已经到家了，有念就不要了啊。到了佛，成了佛果了，其实无念就是本觉，就是法身啊，就是真如啊，跟这个始觉是合而为一的啊。好，再重新解释前面的文字，就是那个身相无明的地方的文字。又心起者啊，所谓觉心初起啊，前面那个身相无明的那一条啊，就是觉心初起，心无初相啊。那个地方将觉心初起是要觉知心无初相的啊，要把最初啊妄动的那个观破，没有那么一回事啊，要这样子啊。所以他这个地方讲，如果决心初起，就是说要最后成佛的时候的那个金刚智啊，要断最后的最微细的这种妄动啊，其实是要觉到什么？觉到无有初相可知，没有那个最后的微细念的事实实体，没有这个东西，它是虚妄不实。知道它，发现它是虚妄不实，这就是这个把它这个破除啊。而言知初相者，即为无念。所以在这个论文的前面的讲法哈，千万不要误解啊！所谓的觉知初相，其实就是无念。一切的微细念都是虚妄不实，这个时候通通把它远离，这个时候就是无念啊！无念就等同于这个觉知初相。再看他的解释，无明啊，幻有非实有，这个无明也可以说是根本无明，就是最微细的身相无明啊，最初能够升起妄动的那个无明，就是迷真的那个也好，或者妄动的最初的那个知末的最初的微细念也好啊，是幻有的，绝对不是实有啊。论主恐怕学的人啊执着认为它是实有啊，要到这个觉悟的时候才可以除掉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特别的再来解释啊，解释成什么呢？成就什么？无明本空，本觉本有。这个无明包括了根本以及知末都在内，它是本空啊，本觉是本有的。首句啊，先叠前文觉心初起，重叠前面身相无明那一条里面的这个论文，觉心初起那一句。第二句是正式啊，针对的啊这个文来加以解释，或者正啊就是不偏不倚啊，正式啊就是不偏不倚。不偏不倚不用写吧，啊，正就是不偏不倚啊，就是去解释。他的意思是说，实无初相可知，因为初相没有的嘛，啊，初相这一种的这个幻化的这种无明根本就没有，既然没有，怎么可知？认识它是没有的，那就超越了，啊，就超越了。 哪一位学长说是问我那两句什么知望即什么啊？
即离，
知望即离不是谭旭大师的吧？有位学长问我谭旭大师的两句话，是你吗？啊？谭旭大师的，大概也是这个意思，知道这个望，就离了，就绝了。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念及住后面一句呢，忘记真就是这个意思，绝望忘记真啊，真假的真，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情，知望即离也是这个意思啊。完全的知道它是虚妄不实，那就远离了。不知道它虚妄不实，一直被它牵着鼻子走吧，对不对？我们之所以走不出来啊，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说不知道它是虚妄不实，都把它认作实有，就离不出，离不开的嘛，啊。好，这个地方论足告诉我们，实无出相可知，因为这个出相不是真的，啊。那么这个讲这个出相呢？和这个生相无明以及这个业识的自目无明，这个业识后面又叫做业相又叫做业识啊，三系里面的第一个啊，在最后快要成佛的时候才能够觉察到它，才能够断除，才能够远离啊。以迷时是有，在迷的时候似乎是有的，觉识本空，觉悟了以后它是本来就空，发现它完全是一件这个虚妄不实，自己的冤枉啊，把它错认为实啊。而言以下啊，转世浮移啊，进一步啊，这个转字啊，我解释做进一步啊，解释浮常的疑惑。说疑惑这么说，既无出相可知啊，啊，何以又要说觉心初起呢？啊，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啊，所以呢，进一步解释就说了，而言知出相者，啊，说所谓的知出相啊，即是了知本觉中间本来就是无念，啊，四相。生住意灭，四种无明相，通通都是妄念，通通都是虚妄不实，啊。所以众生如果有念，就是无明，而这个无明是本空的，啊。所以有念，就是本来空的那种无明，啊。无念呢，就是本有的本觉。啊，故曰知真本有，达妄本空。啊，达就是明白的意思，啊，通达的意思啊，通达这个所有一切的这个妄法啊，无明妄法本空。啊，所以知真本有，达妄本空啊，就是心无初相。这两句说的就是心无初相啊。好，下面呢再看啊，不觉得他的过失啊。是故一切众生不名为觉啊，一切众生包括了九法界的众生啊，不能称他叫做觉啊。要什么时候称他为觉？身相念净啊，这个身相无明啊都净，才彻底的这个觉啊。所以讲到彻底一点，就是可以说前面所讲的随分觉、相视觉、明觉 通通还有无明啊，这个无明大梦还没醒过来啊，通通都是不觉啊，没醒过来，所以叫做不觉啊。以从本来念念相续，未曾离念，离这个无明妄念啊，故说无始无明啊，从有众生开始，但是没有开始啊，这个有开始这个讲法不好，就是无始，真如无始，众生无始，无明无始啊，所以叫做无始无明啊。纵然是讲的这个比较这个严一点啊，把它的这个标准啊定得严一点的话，连菩萨都叫做不觉，为什么？他还是有念，对吧？啊，菩萨还是有念，所以呢，他也叫做不觉。彻底的觉得只有佛啊。再看他的解释，承上啊，继承上面所说，观无念呢，可以得到利益啊。所以知道众生有念呢，就是不觉的过失。众生啊，是通于九法界的啊，三圣啊。三圣就是菩萨、声闻缘觉啊，虽然是觉，但是不究竟啊，所以呢，总的来说，通通都是不觉啊。下面的三句解释这个不觉的道理，所以然啊，从无始以来啊，念念相续不离啊，所以叫做无始无明。惑业苦如同什么呢？如同叫做恶差聚啊，恶差聚啊是一种这个树的名字啊，树的名字啊，它翻成我们的话叫做查工具书啊，这个恶差聚啊是翻啊意义的哈，翻成这个东西，这什么东西？是做念珠的吗？金刚指啊，那个什么珠啊，啊也没有啊，不太了解啊。他说这个是一种树的名字哈，树的名字呢，它的果实啊，三粒一地，就是一根枝枝啊，上面有三个这个果实。都是这样子的，三粒啊，它生出来就是这么奇怪啊，每一个枝枝上生出来就是三粒啊，在一起啊。那么如果成熟了以后落地啊，落地了以后大概滚来滚去，大概滚到一个地方啊。这个比喻什么呢？惑业苦啊，三个之间的互相的关联。这一种的果实啊，这个紫色的啊，紫色的啊，那么印度人啊，把它采下来以后呢，做染料，染颜色的染布啊或者什么的啊，也可以榨油，不知道这个油能不能吃啊。它的这个核，这个果汁的核呢，可以做念珠啊，他讲的啊，好像。街上好像有卖这个念珠的，有这种金刚指的念珠，比较不是光，很光很滑的那种念珠，是不是这种啊？刺刺的，好像有哈，有这个金刚指的做成的念珠，这个高低不平的啊，这种的念珠啊，它可以做念珠就是啊，所以惑业苦。可以用这个恶差聚的这种的果实来做比喻啊，举一即三。我们现在讲的无明是属于惑，对不对？啊，属于惑。其实举一个惑，举一个无明，后面的这个业和苦是离不开的啊。所以举一啊，就等同于代表了三个了啊。其师大矣，所以这个众生啊。念念相续未曾离念， 未曾离这个祸，所以呢业和苦通通都具足啊。所以他的过失啊，有念的过失是非常非常的大啊。是以三圣啊，皆观无念而对治啊，治之啊，来对治啊，观无念来对治啊。我等亦当学观，观什么？观无念。好，最后显觉者之德啊，得到了好处，得到了利益啊。若得无念者，这个无念指的是本觉啊，真如法身。嗯，则知心相，这个心相是妄心之相，生住意灭。前面的讲的四种无明，本来无念，本来无念，以无念等故，其实呢它是虚妄不实，所以呢与啊无念的性体是平等平等。得到了这个无念觉悟了以后，成佛了以后，就知道生住意灭种种无明啊，无论是根本，无论是枝末，跟这个本觉无念平等平等，因为它本身虚妄不实，它是以本觉为体的。无明是怎么来的？我们前面讲过了，它是迷真来的嘛，是不是？是因为真如而有无明的嘛，迷真才有根本无明，根本无明妄动以后就升起知目无明，所以在九法界当中啊，这些众生就是一直的受这个分段生死或者是变异生死这种生死的苦嘛，啊，其实是冤枉的。为什么呢？这一些个无明它本空嘛，它本来就是以真如为体，以本觉为体的啊，所以他们的体性，从体性上讲，这个四种无明它是与这个真如与这个本觉是平等。觉悟的人才知道，我们迷的人不知道啊。好，其次啊，我们看到解释，其次显现觉者啊，如诸佛啊，例如诸佛证得了这个心缘的无念啊，这个心缘包括了真心的缘以及妄心的缘啊，证得了无念，就可以觉知众生啊，九法界的众生都有生住意灭等等的四种这个妄心的这个相状啊，通通都是这个虚妄不实，根本就没有啊，都同于本觉。所以佛看众生都是佛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啊，佛看众生都是佛啊，我们凡夫看这个佛，我们也不认识，也认为他是凡夫啊，啊，所以这个是以自己主观的这个立场去看事情啊。佛疑云啊，佛常的这个疑问，无念云何知有念？说你不是已经无念了吗？成佛了吗？啊，怎么能够知道那些有念的这个情形呢？是云，以无念等故啊，其实他把那些有念的都看成跟无念是平等的。为众生心有四相啊，众生的四相啊，比喻如一眼啊，一眼啊，一眼就是眼睛上面长了一层那个膜啊，把这个眼睛啊蒙住了啊，所以呢看出去的东西都不是真实的东西啊，见到的是空花，空中花啊，虚妄的假象啊。也可以比喻做这样子，我们看到的 就是说很多的金子做的那个器具啊，我们只看到器具没看到金子，也可以这样子的比喻啊。但是佛的眼睛啊是清明眼啊，完全的这个完好的一种眼睛啊，观晴明空，看到晴朗的天空，迥无所有啊，什么也没有，干干净净啊。所以呢能够知道众生所见到的那个空花啊，是晴明空当中本来没有的这种妄想，根本就没有嘛，啊，他是一个完好的眼睛，他看出去是什么也没有，啊，旁边众生说啊，我看到空花，完全是没有的东西，啊，故曰以无念等故，啊，所以呢，这个佛眼看众生的有念，是跟这个无念是完全是平等的。空本无花，空中啊本来就没有花嘛，啊，所以有念与无念是平等的一个空。这个空可以解释作真空啊，这个空啊是真空，真空。好，我们最后啊。最后，以而十五始觉之意，在佛的这个地位上，啊，这还是以佛的这个立场来说，啊，在佛的地位上，他去看这个四种始觉，前面讲四种无明，现在讲四种始觉，其实呢也没有这个始觉有四种的这种差异。四种始觉的差异啊，说以四相啊，无始以来都是具实而有，这个具实是迷实，其实是迷实，无始皆来都是在迷，啊，这个四相啊是迷实具足的具有的啊，但是这种有呢是似有，是假有，是虚妄不实的，四相是虚妄不实，啊，是无始以来，这是四种啊都具足的，啊，皆无自立，皆无自立就是都是没有体性的，有体性就可以自立，啊，没有体性的东西，所以没有自立，啊，那么等到觉了以后，成佛了以后。知道本来平等，同一觉故，这个始觉四种始觉也是同一个本觉，没有四种的差异，因为没有四相无明，当然没有四种这个始觉的差异啊，只有本觉没有始觉，这个是在佛的地位上看，所以在佛位啊看，没有四种无明，也没有四种始觉，通通都是一个本觉啊。看他的解释，以上所言明自觉、相似觉、随分觉、就近觉，前面四种始觉，从粗向细，当我们在破这个惑的时候，破无明的时候，似乎有四种位次的不同。但是从本觉的立场来说，实在没有四种这个始觉的这种差异，从本觉来说。第二句解释说，四相啊都是同一个迷的时候是一种假有，似有就是假有，如同是空花乱坠，本来就没有体性，所以无自立的性体，自己独立的性体啊，所以呢悟的时候能破四相的这个四种始觉啊，也是本来平等的啊，同是一个本觉 并没有十本的差异。又以真如谁的造作的缘，就是谁的染缘啊，染无的缘，成就这个生住异灭等等的事项的这个染法。但是呢，如果真如谁修行的缘，就是谁的净缘，那么翻转来成就了始觉四个位次的净法。如是的染净的诸法，都是一个本觉它的真性随缘所变现出来的，故曰本来平等同一觉故。换句话说，无论是这个向下这个流转，或者是向上的环灭，都是真如本觉当中流出来的这个一种作用啊。所以呢，本来平等统一觉故，通通是以本觉为体。好，我们原定的这个范围到这里啊，简单的介绍到这里完了啊。那么下面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再来看看三系六出啊，看看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三系六出呢不一定讲得完，因为我想利用两堂课嘛，对不对？上午还有一堂课，下午还有一堂课嘛啊，看看能不能够这个把它讲完哈，不知道啊，讲了再看。到这里各位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刚刚或者我在讲的时候你在恍神没听清楚的也可以问啊，留半个钟头啊。好，什么？第六行啊，等一下啊，一二三四五六，怎样？皆以一念正念观无念，怎么观？是不是？要怎么观？先把无念这个本觉无念这个真如这部起心论啊，通通都学得滚瓜烂熟，能够背下来更好，倒背更好。有人不是背书可以倒背的吗？倒背如流最好是这样。这个是讲笑话了哈，先把这一部论，把这个真如跟无明之间的关系，以及它随染缘随净缘，怎么样子幡然澄净，怎么样子起信心，怎么样子修行这个修这个观，这部论熟了以后，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找到方法了，就可以观无念了。因为下面有啊，后面有啊，啊，因为四性五行嘛，他就是要你观无念。这部这个论啊，就是要教你观真如，修真如观、无念观呢、啊。念什么？啊？啊，从有念下，本来就是要从观无念，是有念去观无念的。你用无念观无念，那就不用观了。对，当然是从有念观观无念啦、啊，你还是要有这个妄的这个第六意识心去修行啊。你不管是参禅，不管是去念佛，不管是去修观，不管是持咒，你还是要用第六识那个妄识分别心去做的。你开头就不执着了，那就不用修了。去掉一切的我执法执都去掉了，还要修什么？毛病都没有了，还要吃药吗？对不对？所以不要这个认为说啊，我现在急得他讲无念，我老是有念，我恐怕不能修哦。错了，对，就是要从有念才要修啊，从有念修下手。嗯，战斗机。要不要观是另外一回事，我只告诉你的最起码的条件是要专心，心里面不要有杂念，不要在一边在念战佛偈一边在想别的事情，这个就不行了。 你只要专心，把专注力全部集中在这个寄送上，自己唱出来的声音，自己耳朵呢完全去听它，这个就是最大的虔诚恭敬，而且呢跟这个修定啊是完全是相应。对，你逐字逐字的清清楚楚，那就是会啊，专注没有杂念，这个就是定，心里面不起恶念，不起其他的念，这个就是戒，戒定慧具足。念佛也可以的，唱忏悔偈也可以的啊，诵经也可以的，通通都是在修戒定慧。我所以说什么是佛法，有戒定慧才是佛法，没有戒定慧都不是佛法，都是世间法。纵然我没去害人，那也是世间法，有戒定慧的才是佛法。观这个相，那是另外这个行门里面的另外一个这个法门了啊。你比如说念佛并不是光是这个念佛的名号啊，念佛还可以念这个法身佛啦啊等等的，另外也是念佛。以前的六念啊，那个不是这个持名念佛的，对不对？这是法门之间的选择。你比如说碰到有这个你自己也是喜欢去观想，观想这个佛像，那你每天都要把这个阿弥陀佛和释迦牟尼佛的像看得很熟啊，每天都要观，观了以后你的脑海里面眼睛一闭上我就看到，那个时候你在唱诵的时候你就观想，观想佛像啊。所以念佛本身也有一种这个叫做观想念佛的，对不对？你一方面念佛号，一方面就是用观想，就是用观想，不念他的名号的也有的。但是从善导大师开始啊，提倡这个持名念佛是最容易下手。所以我们刚刚讲，你在唱的时候你能够专注集中在这一个一个字，声音通通是用自己的耳朵用心的去听这个声音，这样子就是在修戒定慧啊，这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呢你要观想佛像，能不能够观成也要看自己的这个因缘啊，过去的这个过去生也好，今生也好，你所修学的或者你的根器啊。因为一般来讲的话，你要观成的话不是那么容易的啊。我不是说没有人观得成，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要观的成就的话并不容易啊。不要说观佛像观到有成就，我们昨天还是前天有学长问这个不净观的问题，是吧？谈到不净观，你心里想想看，不净观能不能观得起来，对不对？因为用这个观想的这个没有这个天天这样子很努力的去观，平常啊，比如说一天我关个半个钟头一个钟头，结果呢23个小时都在那个搞那个世间的生死轮回的事情，那怎么关得成，对不对？关不成的。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被那个世俗的事情牵的责任走，真正修的时间很少，很少的话功夫就累积不起来的。对，要专注，容易，比较容易，方便啊！你在走路也可以念佛，对吧？你在走路也可以唱念这个赞佛偈啊。能到什么程度哈？这个是要看一些专门的说明这个观相的这种的书啊，因为像那个不净观的话，我们是知道。比如说你从那个最这个不净不干净的这个尸体啊去观，其实没有尸体摆在前面，但是你比如到有的人修不成就到坟堆里面去找那个尸体啊，甚至于被野狗啊什么东西啃过的啊，这样子去看看了以后呢，脑子里面哦晚上都不能睡，但是呢他在修观的时候就把那个形象啊都让它重现，让它重现呢 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关，关到最后白骨关的时候，看你要不要走这个小圣的这个叫做什么灰生灭智的这条路。灰生灭智的路关到第八，这个九想关里面关到第八这个白骨的时候，就要把它烧掉。当你关成的时候，关成了白骨亮晶晶的，都很亮了，结果呢把它烧掉。烧掉了以后呢，就是把自己这个功夫提升，然后呢就是从这个开始就慢慢走入到小圣去。可是呢你要进一步的，比如说要去修这个比较那个的，从这个第八的白骨关呢再让它发光啊，没有烧掉，让它发光啊等等的。所以类似这一种的，我们比照这个，我是不知道这个，我没有详细去看那个观相啊，没有，应该有这样子的这个说明书或者是来说明的了哈。如果你修观相的话，哎，其实是《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有十六观，对不对？是很难啊，观相本来就是修行的功夫，而且你有没有这个老前辈善知识来领导，当你观了发生问题的时候，你请教他，他可以给你纠正啊。行门本来就是要有老师的，行门如果自己闭门这个盲修瞎练，那出了毛病也不知道，到时候要出来很难了啊，观出毛病来。不能执着，这个不能执着啊，尤其是啊，对，这个地方啊，就是说很容易误解。这个初相本来它的用意啊，就是告诉我们在十地菩萨菩萨地境的时候，要断的最后的最微细的那个无明，十地或者等觉，菩萨地境不是吗？前面不是讲菩萨地境吗？对不对？菩萨地境所要断的那个无明叫做身相无明，后面的三细相里面叫做业相啊。昨天我们也说过了，这个无明啊是迷真所起的，对不对？昨天我们讲无明跟真如之间的关系，因为它迷真，这个叫做根本无明。有了根本无明以后，就会起妄，起妄的最先的那个心刚刚开始要动，那个叫做业相。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把根本无明改个名字，它是能够升起之末无明，所以叫做生相无明。而这个身相无明是完全不动，还没有动，但是呢这个呢知末无明呢是动，动里面的最微细的那个叫做微细念。那么后面的三细相啊叫做业相，叫做业相。把这个断掉，我们说这个根本无明的身相无明，这个妄动的最先的唯心念的这个业相叫做初相。到了这个菩萨地境最后的那个金刚智，就知道这个初相是虚妄不实，所以呢根本就没有真实的初相让这位菩萨去了解他，完全把他观空，根本就没有这回事，这就叫做心无初相。等一下哈，我这个再补充一点。那么这一种的情形的这样子的叙述，让我们会产生一个误会，什么误会呢？真如升起根本无明，
根本无明升起这么无明，变成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事实上不是这样子。而且呢，更大的这个误会是什么呢？我们众生是本来是跟佛一样是清净，完全是真如，结果因为有了无明，所以慢慢变迷惑的，变成这个是好像是这个出相这个名词啊，给了我们一个误解的一个问题。这个出相的这个两个字啊，就让我们产生误解。如果他不说出相，是从环灭门从出到细断完，我们说他不是出相，而是这个末相，倒反而不会误会，对不对？他现在说一个出相，因为他是最接近佛，所以用一个出相。所以我昨天讲，印顺导师在这个《大圣起心论讲记》里面讲了一个比喻，他说千万不可以看这部论啊，看了误会到变成就是说是这个是最初升起的无明，事实上不要这样解释，是最后断除的无明。他就是用那个炒菜锅里面那个水滴来做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就很好。那我们炒菜锅要放到火炉上的时候洗一洗，洗一洗放上去，那里面有水，有水油就不能倒下去，对不对？我自己炒菜，所以我知道，啊，对不对？那个有水的话，你油倒下去它会爆，啊，有时候会烫伤人的，所以要等这个水烧干了以后才会倒油下去吧，或者是你除非你把它擦干，否则的话锅子洗完放到火炉上面准备要倒油准备要炒菜，那个水一定要烧干的。那么最后的那个水烧干的那个就是出相，就最后断除的无明叫做出相，绝对不是最初升起的无明叫做出相，这个不能误会。如果本来清净还有最初升起，那完了，啊，绝了以后又迷，是不是会提出这样的这个责问责备？那修行干什么呢？啊？有真的是出相的话，那就产生这个，有这样的过程。如果最后再迷的话，还要修行干。那修了没用，所以不是这样子。所以一定要把它解释成最后断除的、最微细的无明，以及那个能生之末的那个生相无明。能生之末的生相无明就是根本无明，一起的。怎么断法？就是观破，它是空的，它是希望不死的，它是以真如为体的，以本觉为体的。真正确实的用智慧去观，观到正得这样子的一个事实，那么就心无出相，也没有出相可知。因为它是假的，你怎么知呢？它不存在，你怎么知？不是讲了吗？佛以这个清净的眼睛去看晴明的天空，没有空花这件事，所以呢，没有空花可知，就这个意思。把最后的这种虚妄、不实的这种迷惑我们的这种假货，把它看破，不存在的，所以叫做心无出相。决心初起也好，心无出相也好，就是说的这一回事。昨天有位学长哈，问我有关这个事藏通别圆四教四种四谛，啊，那么学长问我有没有出处，有啊，法华随意、摩子观，都是智者大师的著作。这个四种四谛啊，是智者大师的创建，但是它有依据，它是根据《大般涅槃经》《圣行品》在这两部他的著作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昨天看到我还才知道， 怎么会基础佛法里面怎么会讲这个？他有没有讲四种十二因缘？没有讲。智者大师他判这个藏通别院四教，不但四谛有四种，十二因缘也有四种，也分四教，它的层次是不同的。我特地带来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各位啊，将来有机会的话尽量学天台。不是这个两本啊，这个是上中下三本啊，我带来的是上册，这个法华学义也是三本。那么在大正藏第几册呢？我已经写给那位这个学长了啊，他这个是把它汇集本啊，这是三大智者大师最有名的三大部里面的两部，还有一部叫做法华文具啊。那么这个都有单行本，我是在大概民国78年吧，快20年了，这个书啊，在止观实践堂慧远老法师那边的道场去跟他请。我们那个时候正好上课，上课呢，我那时候开车子去跟他去买，跟他讨价还价。我们说金星法师的学生呢，啊，可不可以便宜一点？当然不是老和尚自己，是他这个请的一位这个秘书小姐。结果呢，听说是我们上课要用，他跟我们打七折，不错了吧？我一口气买了大概二三十套，因为全部的班上同学通通叫我去买，所以买了很多，又是上课要用，所以通通打七折。现在这个书已经我买来到现在已经快20年。那么为什么介绍各位，就是说尽量的将来有机会的话多去了解一下天台讲些什么。那么这个是我在跟5、6年前，我跟有一次跟圣严法师啊聊天啊，也是谈到这个天台学的问题啊，有机会啊跟这个师父在一起谈到这个问题。他说第一呢，台湾学天台的人不多啊，并不多啊。他说目前世界上的佛教，藏传的佛教以及日本的佛教通通非常的兴盛啊，可是呢这两个佛教呢，当初啊其实是我们从我们中国传过去啊。现在我们的汉传佛教呢，在世界上是不是很兴盛呢？没有。他说很可惜。当然了，跟我们这个做学问的这个积极性啊，不如他们当然是有关系。西藏尤其是它是以政教合一啊，日本的话呢，整理这个佛教的典籍啦啊，大学里面开课啦等等的。我们中国的对宗教的态度，对佛教的态度就不是这样子啊。那个时候大学是不能开佛教课程，对不对啊？把这个佛教的这个放在那个研究所里面啊，好像复合在哲学系啊什么的，现在可以了。现在圣严法师的大学他已经这个立案了啊，可以招生了。那么他跟我说，他说我们将来要发扬这个汉传佛教，去跟这个藏传佛教、跟日本的佛教来做这个，好像在世界上大家来竞争的话，是哪一宗哪一派有这样的能力，可以跟他们并驾齐驱，甚至于胜过他们？他认为只有天台学。他跟我讲，因为什么？天台中的著作解门行门通通都是非常的丰富，把整个的佛教，他的判教是把整个的佛教通通做了一个有系统的整理啊。所有中国所有的这个佛教的宗派，没有一个宗派有他这样子的整理的这么好。另外他是解行并重啊，他有关这个修止观的这一种的书籍太多了，小止观啦啊，摩诃止观啦，四禅波罗蜜啦，六妙门啦等等的
都是非常的这个具体，因为他智者大师本身就闭关十年去修这种止观，他本身亲身的体验把它写成文字啊。可惜的就是我们研究天台的人不多啊。在台湾呢，像这个止观实践堂的慧友老和尚，他是一直在弘扬天台。那么我们身为一个佛教徒，想除了自己能够利益自己以外，希望能够发扬这个中国的汉传佛教的话，他的看法就是认为天台学是绝对啊能够这个达成这个任务的啊。因为其他的宗派你要想要到世界上去弘扬了，恐怕是有困难啊，尤其处在现在这个科学昌明啊，大家都是要讲究这个科学的东西啊，你如果里面带的有这一种的神话的色彩啦什么啦等等的，这个就不容易让人家这个西方啊接受啊。智者大师的著作天台学的这一种的典籍啊，解门行门通通都丰富的不得了，而且是非常的完整啊，有系统啊。所以建议各位学长有机会的话尽量去看看天台中在讲些什么。他本身当初写的毕业论文，他是研究这个藕益大师啊，有关教观纲宗啦等等的。他本身过去的论文，他跟我讲，他写的论文就是写这个藕益大师。藕益大师是天台宗的这个传承的一位祖师，他也是净土宗的祖师，他本身对唯识也蛮了解的。就是慧月法师是当然是这个最老的，哎，慧月法师就是我去跟他在请这些书的这位，他的道场是全部都在讲天台，但是好像只有出家师父可以去听，在家人他是不是让去听就不知道了。对，天台四教义也看怎么讲法了啊。我也是在讲天台四教义讲了十年，我当初学也是从四教义入手，现在在佛陀教育基金会我讲到现在已经接近十年了啊，所以这次讲完了我不讲了，改讲起心论。但是我们这个课本门槛非常的高，四教仪是入天台中的一个门槛一个这个门入门的书，最好的入门书，等于是天台中的佛学概论。可是我们用的那个这个注慧补伏弘记，天台四教仪注慧补伏弘记啊，这一本书它所采用的这个注解，或者牵涉到这个天台中的所有的著作，所以呢学的人都也讲哦，入这个天台中这个门槛太高了啊，基础不够听起来就很吃力了啊。尤其我的讲法有一点点就是说是吹毛求疵啊，我把它里面所有的引用的东西我把原著统统去找出来啊，尽可能的把原著统统找出来，然后把它说清楚讲明白。所以讲的时间呢一遍讲了六年多，现在第二遍光讲藏教就讲了三年多。所以我本身喜欢天台，所以特地带来给各位啊介绍一下，看看有没有因缘啊！各位将来希望各位有机会的话，都去看看天台讲些什么。